书接前文，项羽讨敌骂阵，要会会刘邦，士兵们就喊上了：“哎，汉王刘邦，霸王要与你见面，你敢不敢出面搭话？刘邦，你出来，你看看呢。”叫号。刘邦此刻也是心忙意乱呢，好不容易扎住了阵脚，正想呢，妈，韩信这小子还不发兵啊！再要不发兵，我就彻底玩完了。这往哪儿跑？跑到哪儿，霸王得追到哪儿？正在这时候，有人禀报，刘邦一听要见我，他见我干什么呢？我就会会他。他带着文武在河这边也列了队了，他往河对岸一看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项羽就在他的面前一样。刘邦是耍巴人的，不管这心里怎么乱，脸上还保持得很自然。哈哈哈哈，贤弟，想哥哥了啊？要见我一面，所谓何故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快说！啊，呸！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，既然你对我不仁，休怪我项羽对你不义。你来看嘛，唰啦，几扇门旗左右一分，再看削刀手。压着他的老父老母，压着家人和吕雉出现在河边，斩斩，都五花大绑啊！刘邦也看得清楚，哎呀，一年半没见着亲人，今天一看亲人就在河对岸，而且这种处境。刘邦的心是翻了好几个个啊！爹，母亲，老伴儿，没想到此时此刻在此地相见。项羽说话了：“刘邦，你也懂得落泪啊，你也有七情六欲，我认为你不是个人呢。”今天咱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你投降不投降？你要投降了，我把你的亲人放回，咱还是好兄好弟，各自收兵。如果你不投降，来人呐，都准备的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，准备。搁的油就那剧情上大锅呀。烧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嘟，杠边起，把大铁锅支到河边，底下劈着绊子还着着呢，那油咕嘟咕嘟直冒泡。项羽用手一指，你看见没？我就油烹着你的家人，准备。过来几个士兵抓住刘邦他爹，薅着脖领子举过头顶，好几个人举着，逐渐的走到油锅的边上。项羽就问：“怎么样？你投降不投降？你表了态就算完，我就要你一句话。你说刘邦咋办？哎，您要是这个处境，你得咋办？”这刘邦啊，不愧是个大混混，在关键时刻。真有点子，先是一惊掉了眼泪了，后来擦擦眼泪明白啊，用人质要挟我，看来项羽没咒念了，使用了下下策呀，这一关我咬牙要挺过去，往下来我就好对付你了，你也到了穷途末路了。刘邦经过辗转想，很快做出结论，兄弟，太好了！你说这老头还活着，是不是累赘？ 老爹老娘我都不要了，还我老婆不要了，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？你想用油把它烹了，烹了好啊，你要愿意吃的话你吃，分我一杯羹，你吃肉给我点汤，你烹吧，我不要了。你吃、项羽气得直叫唤，但是他能那么做吗？项羽不是那样的人吗？走投无路，出此下策，结果失效了。项羽一挥手，又把人质送回营中，也没油烹，也没虐待。可是项羽收了兵了，再想对策，刘邦也回了营了。刘邦走进大营，顿时就失去知觉呀、啊。有人把他扶起来更换衣服，再看刘邦前后心都塌透了，全是冷汗。刘邦迷迷糊糊，我爹我娘我的女人，没事，项羽没动他们，又都押走了，没有油烹。哎呀，谢天谢地呀、啊、项羽啊项羽，你够狠，你够狠呐、啊，拿我的亲人做人质，我必报仇。张良啊，陈平，你们给我想想主意，我怎么能把我爹娘我老伴儿赎回来呀？亲人到了我的身边，我什么都不怕了啊！一开始大伙没词儿，后来陈平真有鬼点子，陈平就说，汉王啊，可以看得出来，现在霸王项羽穷途末路了，对您没咒念，才使用了这一招，哎，没好使，看来咱对付他不难，我向您报喜，我派出人去了策反，最近原九江王英布，就是那个情部，回来信了，愿意投降归顺，舍弃项羽归顺汉王您。他手下有75000军人，要来了咱就多了一支生力军，还欠那么一点儿。如果您舍得封韩信为齐王，大块的肉拉着给他重赏，韩信肯定出兵救援。韩信要再一来，英布再一来，咱还怕个啥呀？就什么都不怕了，一切困难全解决了。刘邦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那军师你看方才陈平所建议的如何？张良也说上策，到了现在您什么也顾不得了，您呢马上加封韩信为齐王，大块拉原来的什么赵国呀、燕国呀、齐国呀，所有的领地都归他，封他为名副其实的齐王，叫他快到荥阳，快到咱们修武，再把军权交给他，拜他为帅，让他指挥着破项羽，里外合击，项羽往哪儿跑？那太便宜这些小人了，吃点亏算什么呢？将来您得势了，天下是您的，你想怎么地不就怎么地吗？这话也不假呀，就按你们的主意办。这块马上派人到临淄给韩信送去大印，拜他为真正的齐王，叫他迅速发兵，那面叫情部马上进军，快靠拢，那边是那边的工作。刘邦心想眼前的事还得解决呀，又跟张良陈平商议，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把老人都赎回来，你们看有什么主意，好好替我想一想。 陈平眼珠转了转，这么办吧，你要舍得的话，议和，
议和，
对，现在霸王走投无路了，你别看他吓唬你，啊嘛叫唤，没用，他心里他也空虚的很呢，他也希望尽快的退兵，现在是骑虎之势，您提出议和，他肯定相信。前者诈降，现在又议和，恐怕他难以接受。要不相信，张良说肯定相信。臣不才，愿为信使去见项羽，凭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去顺说项羽。
哦，军师愿冒险，
我愿意。陈平挺身而出，我陪着。我们二人到广武山去见项羽谈议和的事儿。刘邦就说了，那咱也不能一纸空文呢、啊、议和的条件呢，我们逆几条请您过目。逆了几条，刘邦打开一看，啊，还行还行 啊，就按上面的条款吧，优惠项羽，项羽得着便宜了，肯定能够退兵啊，咱们的围也就解了。好好好，大兵未到之前，这么议和也对。这里头哦哦，有了，必须把我的亲人放回。对对，好好好。二卿，你们见机行事，见景生情，去吧。第二天，张良、陈平带着20名卫队，携带重礼和议和书来见项羽。项羽正没咒念呢，脑瓜子都疼。为什么？后院起火了，有一个叫彭越的，是个海盗出身，手下有4-5万人。这家伙厉害，专兜着屁股下家伙，骚扰彭城，劫粮抢东西，很多军粮都叫他给劫了。而且这彭越不受拉拢，不愿意做官，怎么收买都不好使，就扰乱你的后方。有时候项羽手下边人一出兵他就跑，你刚站住脚他又回来了，你刚睡觉他就砸你的门，你一撵他他又跑了，这叫敌进我退，敌退我扰，就这种麻雀战术，这玩意儿可厉害。现在后方实在不安宁啊，项羽心乱如麻，也想退兵，势在骑虎，没有借口啊，我退兵我不等于跑吗、啊、我能跑吗？我能输给刘邦吗？正在这关键的时候，张良、陈平来了。嗯，这两个小辈居然敢见我，这陈平我恨不能剥他这皮。但又一想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明文规定的，再恨这时候不是动手的时候。听他们说什么吗？两个人进来见着项羽，十分礼貌，把合议书往上一递。项羽打开一看，想议和，正是我们汉王出自内心，您看，以鸿沟为界，鸿沟以东全是你西楚霸王的天下，鸿沟以西是汉王的天下，您占天下的1/3，汉王只占1/3。您看多好啊、嗯！如果您答应把亲人给释放了，咱们一签字一画押，双方退兵，老百姓免去涂炭之苦，三军弟兄也非常的愿意呀、啊。这是好事一件，就等着霸王您签字生效。假的，刘邦小儿历来说话不算数，莫非此协议想骗我不成？霸王啊，你要那么想，永远没有和平的日子了。我们两个人亲自冒险来见您，而且您看这上面有大印 汉王都盖了印了，也签了字了，就等您盖印。您盖印，我们先退兵，您看怎么样？我们实现诺言，您把人质一放，我们马上就退兵，和平了，多好，不打仗的日子有多好啊！难道说您还想错过良机吗？哎呀，霸王啊，实不相瞒，您的处境我们也同情，你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你好好想一想，错过这个良机，你遗恨终身呢。啊，你想想，这项羽论武功盖世无双，但这个人武艺虽精，大脑欠缺。面对着两个智者，一个陈平，一个张良，两张利口啊，那把死人都能说活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么论理那么论理，终于把霸王说的点了头了。好，我同意议和。他大印盖上签了字了，马上就放人呢。项羽就是这种人，做事情不跟其他人商议，独断专行，把老头老太太吕雉这些人用船只送过河去。张良陈平高高兴兴返回军营见刘邦。刘邦一看，哎呦，我的爹呀，我的娘啊，哈哈，而不孝啊，为了打天下不孝二老，让你们多多受苦而罪孽滔天呐。老头也哭，喜中悲，总算从地狱里头转了几圈又回来了。吕雉也高兴，但是吕雉问刘邦啊，吕雉也是个智者呀，汉王啊，你真想议和吗？
否。
那你签字画押那算个屁，那有什么用啊？玩政治就是这么回事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哎，那都是欺人之谈呢、啊。我岂能容得项羽？我必须让他消失。这下他有了理了，马上退出修武城，他撤了兵了。霸王是个实心眼的人，命人探听，刘邦果然守信，主动退了兵了。他这心才放下。哎呀，总盼着有这么一天呢、啊！来呀，收兵回城，回咱的彭城。你们全都全家团聚了吧？楚军高兴啊！现在查点人数。剩下10万多人了，有的也逃跑了。为什么呢？军粮太缺了，现在一日两餐全喝粥，那粥里就十几个米粒儿，难以充饥，饿的人都打晃啊！怎么办呢？项羽没咒念了，杀战马充饥，只可补救。这一说收兵回家，谁不高兴啊？楚兵啊，迈着疲乏而迈不动的双腿，缓缓往下撤。你说能走多快呀、啊？走的速度相当之慢，他肚子里没食儿，迈不动腿呀、啊。他也撤了。再说刘邦，兵撤到9里山外。扎住连营，报韩信从临淄率大兵20万赶到，已经来了。报秦部率领75000大军已经赶到，特来报道。报这宗喜事那宗喜事纷纷报来，刘邦当时就支棱了翅膀了，列队迎接。见着韩信的刘邦心里说，小子你个狗日的王八蛋， 你要挟了我多少年呢？终于逼我封了你为齐王，你还要地盘，你等着，收拾完项羽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心里想，嘴不能说，脸上还乐着，哎呀，欢迎齐王千千岁，哎呀，欢迎英王千千岁，欢迎魏王千千岁啊。让进大帐是设酒款待，哎呀，相当隆重了。这回汉军全把腰板扒直了，吃的也好，睡的也香，军威是空前壮大。现在总兵力加在一块超过40万，那刘邦心里头能没底吗？在盛大的酒席宴前，刘邦当众宣布，宣布什么呢？任命韩信第二次金台拜帅，指挥40万大军消灭项羽。韩信高兴了，终于目的达到了，当众表态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